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主内的家人们，大家好！感谢天主，我们又在这里有一次新的聚会，能继续来分享天主借着他的仆人们带给我们一些美好的信息。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破碎处更坚强。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过往经历，或者说是别人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些罪的影响，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我们的生命在某些地方被破碎啊，有很多的痛，有很多的伤口。那么其实这些痛呢，这些伤口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影响很多都是潜意识的，但是我们不知不觉，或者说我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这样的东西，我们带着它去生活的时候，它给我们生命带来很多很多羁绊，很多束缚，使得我们不能以一个自由的心，以一个健康的生命活在天主内。那么今天这次课就是让我们去正视这一切啊，让我们在天主内经过他的治愈，让我们带着勇气信心去面对他，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去看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宝贵的这些创伤是可以让主变成更坚强的地方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在讲这个主题之前，我也借着祈祷把我的服务交给天主。慈悲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给了我服务的机会，一切恩宠都是由你而来，也饱含了你的爱。我也知道我的软弱，若非有你的恩宠和怜悯，我的分享，我的讲课便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把我这讲课的服务交在你的手中，使我的心思念力一言一行都能荣耀你的圣名。父啊，祈求你看顾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恳求你赐下你大能的圣神临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保守我们众人的身心灵安息在你内，能沐浴你的恩膏，也祈求你大能的圣神光照我的心，保守我的口，使我分享的每句话都能符合你的心意，都能传递你的祝福。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来到我们聚会当中做主为王。我们知道你已经来到这里，因为我们的聚会是来自于你的恩赐，来自于你的召叫。我们众人都被召叫来到这里，都为了是瞻仰你的慈眼，享受你的爱抚，都为的是渴慕从你那里领受这份真理，好使我们的生活处处都有你的临在，好使我们的生命在生活当中处处都能顺从你的旨意。我们也把聚会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你在这里做主为王，把一切邪恶的干扰势力驱逐于外，使我们今天无论是祈祷的，无论是主持的，无论是做见证分享的，或做讲课的，每个人的话语都能有你特别的祝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好了，各位家人们好。当我们继续去往下读雅各，那我们就会发现是说，我母亲的儿子向我发怒，派我去看守葡萄园，而我自己的葡萄园，我却没有去看守。 那么这是我想每个基督徒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都有这份经历，也就是说我们会受到一些，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每个人都有原罪的遗憾，所以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受到很多，会很多的这个不正确的对待，那么我们也会在这个时候犯很多的罪过，也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破口之处，很多的伤痛之处，有的我们意识到了，有的我们没有，但是不管我们意识到或者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些地方都是我们最软弱的地方。若非我们亲自被主的爱所触碰过，祈求他有意识的让他医治过，否则的话那些地方都会成为我们受撒旦攻击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的欲望在那个地方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打败我们的地方。那么我们怎么去让这些地方不再受到软弱，就是这些软弱的地方怎么再不受到攻击？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一次课，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那么在讲这里面，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在圣经当中我就想到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例子，或者说一个非常非常贴切的一个事实。比如说我们在创世纪的第32章，创世纪的32章，在这里面记载的是我们的圣祖雅各伯，他去渡这个亚伯克河的时候，他的生命的转变。我们都知道雅各伯这个名字，雅各伯是什么意思呢？雅各伯他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母亲生育他的时候还有个哥哥，是不是？那么这个哥哥他雅各伯出来的时候是手拉，就是手就手拽着的哥哥的脚跟出生的，那就是说雅各伯同意他出生的时候就像当长子，虽然他自己没有抢得来，自己还是后出生了，不是长子，但是后来还是利用自己的聪明人性的狡猾去偷窃了他长子，或者说不叫偷窃了，是欺骗了他的哥哥，然后获得了长子的名分。那么后来受到哥哥的这个报复，于是他就害怕跑到他舅舅家，我们都知道在那里他又利用自己的聪明为自己赚到了很多的财富，当然也受到了很多的苛待，这是讲的这个事情的前提。那么截至讲到这里，我们会发现雅各伯他的前半生是一个依靠自己的人，他一直在利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利用自己的能力，利用自己的这个人性的这些伎俩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来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或多或少是不是同样的，我们常常心中有很多美好的愿望，这并不是说是愿望是错的，而是说当我们心怀的这些愿望使用的方法不对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罪过了。但是雅各伯特的前半生基本上就是这样度过的，直到亚伯克河，也就是说直到这一夜，他之前的人生都是这样的一个属人性的。当他不得不从他舅舅家回到他自己这个迦南地带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非常害怕的哥哥会报仇。所以当他的哥哥要派着人来迎接他的时候，雅各伯就非常的害怕，他让自己的仆人牲畜走在前面， 然后让自己的老婆孩子走在自己的前面，自己走在最后面。在那一夜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说有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创世纪32章第25节，雅各伯独自一人留在后面，有一人前来与他搏斗，一直到曙光破晓。这是一个比较灵，就是说比较奇特的一个事件。那么教父们来解释讲这段圣经的时候，都认为这是一段人和天主之间的一个祈祷的经历。雅各伯他跟来这里在搏斗，那人见自己不能制胜，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雅各伯正在与他搏斗之际，大腿窝脱了节。我们人的人性是很刚硬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上次可以给大家讲那个抓猴子的故事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是不对的，但出于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牢牢抓住我们的欲望不肯放弃，我们不愿意交在天主的手中，我们还是自己愿意做自己的主人，掌控一切。所以雅各伯在这里也是非常的强硬，所以他跟天神在搏斗的时候，他都能占上风。占上风的意思就是自己的意愿是相当的强烈，不肯放弃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一直依赖自己，断乎不能被天主所用。可是我们知道圣主雅各伯他在天主的计划当中是另外一个计划，是要做一个蒙福的人，而不是利用自己的才能伎俩去这样度生活的人。那天神见不能制胜，就在他的大腿上打了一下。我们知道人的大腿代表着一个人的力量，如果你的大腿都脱了节，你就会发现你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也是，当我们不知不觉间控制着一切，或者说内心深处想控制着一切，掌控一切，在那巨大的骄傲的诱惑之下，我们凭赖自己想改变一切，希望一切的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按照自己的标准来，也就是说我们有极强的一个欲望。那么在这个时候天主的恩宠很难来医治我们，来释放我们，我们很难从天主那里领到更多的祝福和恩宠。可是天主不愿意我们活在这种的生命的状态里。那么在这个时候天主有的时候他会打击我们，那这个打击就是我们生命的破碎，他要把我们生命当中最引以为豪的地方给他破碎掉。就在这里也是雅各伯大腿脱窝了，那就不能打了。在那个时候那人说，让我走吧，天已破晓。雅各伯说，你如果不祝福我，我不让你走。那人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雅各伯。那人说，你的名字以后不再叫雅各伯，应叫以色列。所以这是雅各伯他生命转变的开始。雅各伯他自己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住后脚跟的，就是自己希望去争夺的，变成一个以色列。这个名字以色列就是以神搏斗占上风的意思，在这里面他赢得了祝福，就现在开始转变，知道来自于祝福，来自于天主的祝福才是更重要的。那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当雅各伯特的大腿被打击了之后，他再也不去仰赖自己的能力， 他对自己以及对自己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产生的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32章给33章，我们去看雅各伯他的生命的一些改变的时候，反差如此的大。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他对他的哥哥始终是害怕的，所以他先让仆人再见面，在前面走，牛羊在前送的礼物，然后是自己的妻子，然后自己的孩子，最后是自己。当他在雅布克河这个给天主或者说给天神之间的这个争斗发生之后，他的生命被天主破碎掉了那个部分，然后他就变得非常的坚强。所以我们看到33章，你看见雅各伯就变了，他不再是让别人走在自己的前面，而是自己怎么样，而是自己走在他们前面。他生命当中你会发现没有恐惧了，因为他知道天主的祝福临在他身上的时候，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也是在我们最擅长的最引以为傲的生命的那个部分被天主破碎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惊艳到天主的恩宠，天主的祝福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比我们养来自己的能力那不知要好多少倍。所以雅各伯一点都不害怕，非常能坦诚地面对过往，所以他七次叩拜走向他的哥哥。这个生命自由了，从此他不活在恐惧当中。然后我们可以看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几个对话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生命的这种认知也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在创世纪第32章18-19节，他让他的仆人走在前面的时候，他说，如果我的哥哥问你们说，你是谁家的，往哪里去，你前面这些牲畜是谁的，你要答说，是你仆人雅各伯的。你看雅各伯在这个时候他有个认知，这个认知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仆人，这是我的牛羊，这是我的妻，什么都是他的。也就是说，一个骄傲会让他掌控一切，会让他觉得这一切都属于自己。但是你到了第33章第五节，当他的哥哥看到了，他说，厄撒乌举目看见女人和孩子，随问说，这些人是你的什么人？你看雅各伯在这时候回答是多么的谦逊，他说，雅各伯答说，是天主恩赐给你仆人的孩子。这个时候他就意识到了是天主恩赐的。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给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不是说不爱孩子，不爱家人，不爱自己的事业，而是要搞清楚这些都属于是天主恩赐的。天主恩赐的意思就是说，这都是来自于天主的恩宠。那么这一切首先属于天主，其次才是跟自己之间的关系。所以雅各伯在这里面，他的，我们说他的生命被破碎了之后是如何的坚强，对待生命是两个态度。从今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读圣经，雅各伯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利用人性的伎俩做过什么事情，事事依赖天主，而且能看清楚生命的虚无。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所谓的破碎处更坚强，天主不是有意的为难我们，天主是把我们从一个不幸的仰赖自己能力的掌控欲的生命当中给我们释放出来，让我们去学会依赖他。英国有一个小提琴的演奏大师叫皮特·克洛伯，这个人他是英国人，有一天他受到这个 皇家音乐学会的这个邀请，去到芬兰做一个演出。当他去的时候，因为这个荣誉很高，所以英国皇家的音乐学会呢，就说你这次演奏呢，让他使用个无价之宝的小提琴。这个小提琴已经是250年了，做了，就是一个古董，非常完美的一个小提琴，无价之宝。这个是一个小提琴制作大师安多尼奥制造的。制造这个小提琴都使用的是金块的木料，使了8块木头，有松树，有黄杨木，还有黑檀木。光上面小提琴使用的那个软的漆，都考虑到它的这个质地，让它在跟这个小提琴的这个发音的过程呢，那都是最完美的一个和谐。所以这个小提琴演奏大师带着这样一个琴，信心满满的就去这个芬兰去演奏。可是就在他演奏前调音的时候，把弦给调断了。万众瞩目，正准备演奏，于是就不得不临时拿了一个小提琴。你就可想而知他的演奏，以他的演奏会多么的糟糕。我们有的时候生命也是这样子，万事俱备，我们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我们最看重的那个事情，我们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有的时候发现破碎了。所以自此以后，因为这个演出的失败，很长时间他都不碰小提琴。可是这个小提琴被拿到一个叫查尔斯的工匠手里面重新修补。当经过他的修补之后，根本就看不出任何修补的痕迹。而且在经过这个修补之后，这个小提琴的发音比以前更美。特别是在修补的那根弦上，他的声音格外的震撼。于是他又重提信心，开启了世界巡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就是天主。我们有的时候就像这把小提琴一样，天主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地方是软弱的，需要被破碎掉，让它变得更坚强。目的只有一个，天主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他为贵重的器皿，都能成为天主他利用我们的生命散发出那个最强音，震撼人心。换句话说，说的再俗一点，天主愿意在我们生命的软弱的地方装饰上他的恩宠，而不是我们自己为他装饰上。利用天主装饰的恩宠，使得我们每一个人虚无的无用的生命也能在天主内成为一个宝贵的生命，来用自己的生命影响别人的生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生命当中这些软弱的破碎之处，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经历，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当中，我们有个活在一个不完美的家庭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可能情绪不好，家庭充满争吵，就我们会活在成长在一个暴力的家庭。有的可能父亲是个工作狂，疏于对我们关注，我们的母亲可能比较蛮横啊，我们知道很多的母亲都比较蛮横，掌控欲很足。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的妻子比较强势，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的丈夫对某些东西成瘾，忽视对家庭的眷顾，不管是哪一样，或者说亲人的离世等等等，我们是讲的是说我们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会遭遇到一些事情，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超出了我们的控制力，是我们自己非常的容易受伤，留下了一个极深处的伤口。我们不能正确对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自责，我们觉得这些不幸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像有自己的原因。那么我们讲到这里，那么这些伤痛这些痛苦都会对我们今天在做任何抉择，或者说我们今天被有些罪捆绑的时候，这期间都是有联系的，但我们自己可能觉察不到。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是说，我们生命都会遇到破碎的地方，但是接下来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去请求，有意识的去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必须经过治愈，我们必须经过治愈。以前我不止一次给大家提到，我说恩宠这个词叫 salvation， 这是个英文，或者用外语来讲，这个 salvation 它的词根就是词，那个词义根就是最初的来源就是疗愈。天主他其实所有的恩宠都是疗愈我们，治愈我们生命的创伤，但只不过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在这里参与弥撒，我们这个老神父他经常会重复，他说每个弥撒，每台弥撒都是天主在治愈我们，只是我们自己没有把它领悟到意识到这个层面。当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的那些创伤性的事故常常毁坏了我们的形象。我们的什么形象？我们是天主的儿女，但是我们不再相信，我们甚至害怕去亲近天主，有意的去疏远和天主之间的距离和关系。我们不再相信他的爱，甚至有时候开始怀疑自己不配领受他的爱。那么这些都是在创伤性的事故当中，那些伤口它摧毁，正在摧毁着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慢慢的时间久了，你不管它，我们就会陷入绝望当中，就感觉这些事情不可以治愈。所以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第30章12节，先知也在描述着以色列人被充军的时候，在那里也感叹这种现状，不错，上主这样说，你的创伤不可治疗，你的伤口无法医治，好像是一种绝望的状态。但实际上天主他的启示和安慰并没有停留在那里，他在那个里面和我们相遇，来治愈我们。所以到了耶利米亚先知书第30章21、22节，天主鼓励以色列子民说，谁敢冒着生命的危险与我接近，上主的断言，这样你们要做我的人民，我要做你们的天主。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天主在继续鼓励人，在生命的创伤之处鼓励我们冒着，在这里面他说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那么我们是要冒着一个伤痛的回忆来到天主的面前，寻求他的治愈。因为这些治愈，他如果不得到治愈，这些伤口它会影响着我们今天和天主之间一个健康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圣依娜就提醒我们要找到这个我们今天所犯罪之后的罪根。可能我们今天很多被一些罪过缠绕着，被我们一些罪过影响着，并不是今天的问题，是过去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些伤痛的问题。 伊娜姐举自己的例子，伊娜姐她小的时候，她一刚一出生的时候，她母亲就去世了，所以她是个孤儿。那你她长大的时候缺少了很多很多的关注，她是被她的姑姑就是给抚养大的，所以那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她的关注并高并不多。所以那当他在成长的时候，那么这些童年的创伤，成长过程的经历，慢慢的使得他长大了以后有一种投机性的冒险的这种暴力的倾向，所以他愿意打仗，他愿意做骑士。因为缺少母爱，所以他在成长过程特别长大以后特别喜欢找女人。后来伊娜杰受伤之后，独自在山洞里去反省悔改的时候，他的创伤被天主治愈。他找到了他自己犯了那么多的罪过的背后的成因，或者说这些根到底在哪里。他必须求天主把它医治。当这些医治的时候，当然需要一个极大的勇气。因为这需要我们重新去面对我们曾经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事情。可是有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都选择忽视它，因为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痛，所以我们好像忽视它，就是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就好像没有问题。其实那是掩耳盗铃，是不是？因为心灵的创伤有的时候是不可见的，但是也是真实的。它对我们生命的创伤带来的可能甚至远远超过身体的创伤带来的伤害。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去真正的面对它，甚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利用信仰来做掩护。其实是不知不觉地陷入到一种诱惑当中，放弃祈求天主的治愈。打个比方说，有些姊妹如果在家庭当中长期遭受暴力的痛苦，那她可能她不去积极寻求这个夫妻的关系怎么去改善，她反而可能是一种消极的方式为自己找借口。可能说天主就喜欢我受苦，天主的旨意就是让我受苦。还有比如说有些人在生命当中，比如说得过一些疾病，我也听到有些家人们在分享过程，比如说得到了抑郁症，那么因为自己受过抑郁症这个困扰和痛苦，就想帮助别人。可是在这里面要特别注意，我们帮助别人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是说我们自己都没有得到治愈，我们自己生命的创伤没有得到天主的治愈就去帮助别人，其实这是不好的。其实在那里面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来通过帮助别人其实来转移自己问题的存在。卢云神父曾经写过《受伤的疗愈者》这本书，但这里意思是说，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受过各式各样的创伤，那么那个创伤我们自己需要被天主治愈。当我们自己被天主治愈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别人的疗愈者，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否则的话只会带来一个结果，我们既帮不到别人，又会害了自己，甚至也会害了别人。我们就只不仅没有成为一个受伤的疗愈者，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再次受伤的受伤者。所以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是说，卢云神父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把
我们生命的伤痛，那个伤口要带到主的面前，求主用他马拉慈爱的手来抚摸他，来治愈他。正如我们在讲课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那个新娘她也提到，她把她的创伤带到天主面前，她提到了自己痛苦的记忆当中发生的事情，她母亲的儿子对她愤怒。我们都知道愤怒不是来自于天主，愤怒是七罪中之一。在雅各伯书第一章二十节特别提醒人不要愤怒，因为人的愤怒并不成全天主的正义。可是愤怒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都发生过，别人对我们有很多的愤怒，我们也会对别人有很多的愤怒，但是这些愤怒带来很大的影响。从心理学上至少会有三个影响。第一，你受到过愤怒的对待的人，你可能会有恐惧。那么这个显然恐惧和害怕使得我们不敢向天主敞开心，不敢对天主有更多的信任。所以耶稣基督经常鼓励我们说，不要怕，只管信。可是我们常常害怕。如果说我们过去受到过愤怒的对待，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或者说陌生人，或者说我们的长上，或者任何人，那这都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很多恐惧的害怕的结果。我们受到过愤怒之后，受到愤怒的对待之后，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羞耻感，无自信。当然羞耻感有好有坏，因为我们犯罪之后需要有羞耻感，但是有些羞耻感是有毒的，是有害的。因为过分的羞耻感会让我们不敢面对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事情，就是没有自信，对天主的爱没有把握。换句话说，用一个词来讲，就只是叫罪恶心太重，什么事情都是罪。那么这是一个有毒的羞耻感，那么这也需要被天主治愈。再有一个，我们受到过这个愤怒的对待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悲伤的情绪，会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活在悲伤之中，换句话说情绪比较低落。可是这也不是天主希望人身上有的。所以在圣经当中，尤其是在保罗书信当中，很多次在提醒我们，你们要欢乐，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这是一个健康的生命该有的一个心情，该有的一个情绪，喜乐上加喜乐，欢乐上加欢乐。但之所以我们现在不能，那就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创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讲，当我们这些生命的创伤，我们怎么去治愈？我们刚才说知道治愈，我们需要被治愈，那我们怎么治愈？我们今天有很多教会，有很多的讲道，会有很多的课程，都在指向这一点，是不是？寻求天主的治愈。那么在这里面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亲近耶稣基督。科学有科学的办法，心理学有心理学的方式，但是今天我们要去努力去渴望的，努力要去知道的，作为我们来讲，我们要去亲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件事情，四部福音在里面所描述的，耶稣所做的事情百分百都在医治人，无论是身体的、思想的、灵魂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都在意，他都愿意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因为这就是主要做的。当然可能大家说，那我怎么没有得到医治？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需要我们有一个恳求，就像耶稣基督见到病人也要问的，你愿意得到痊愈吗？那这个问题抛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真的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懒得求主医治，就这样子吧。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在参加一次这个退，就是闭境，那么这个闭境就是讲治愈的。那么在参加的过程当中，起初他对着自己生命的问题并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也没有这个意愿去渴望被医治什么，非常的不情愿。可是当他在随着闭境的继续滑向深处的时候，他借着祈祷心里渐渐有了希望被治愈的这个渴望。当他在祈祷当中求助治愈的时候，耶稣却在他内心深处跟他说，我不能治愈你。他就非常困惑，不理解为什么耶稣不能治愈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多么大的问题，连耶稣都不能治愈。所以他带着不解困惑就继续祈祷，参加这个闭境。到后来主就进一步光照，原来主讲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一直所渴望的这个医治就是一个瞬间发生的奇迹，也就是他希望天主医治就是一秒钟，万分之一秒瞬间完成。可是在这里面天主是希望以另外一种方式，是希望他能跟天主合作的方式，是希望天主能一个过程的医治，而不是一个瞬间的奇迹般的医治。固然我们说天主在医治一个人身心灵疾病或者创伤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瞬间完成的，但是各位弟兄姊妹，天主在医治我们生命的创伤的过程中，天主其实更看重的是我们个人跟他之间的一个相遇，一个关系的更新。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过程还很长，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需要我们在被医治的过程当中给天主之间有一个多次的往来，换句话是一个过程般的医治。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例子，一个会堂长去邀请耶稣基督去他家里治愈他的女儿，其中有一个患了血漏病的妇女摸了耶稣，圣经上讲是说他的血漏病得到了治愈，但是耶稣没有放他走，是不是？其实这个妇女医治了之后就可以头悄悄的离开了，但是耶稣基督却没有停留在这里，反而说刚才谁摸了我，一下子把一个隐藏着的一个妇女，一个被治愈的这样一个事情让他公布于众，把这个女人显露在众人面前。可能这不是他想要的，可能当耶稣点名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甚至可能会感到一些尴尬。这并不是说耶稣有意为难我们，而是耶稣希望我们身体的被治愈的过程当中，我们和天主这个关系需要被更新。耶稣希望他能借着这个事情得到一个更美好的信息，你的信得救了你。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亲近耶稣基督，实际上这个医治的事情是结果， 关键是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德，我们和耶稣基督，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得到更新。这才是最主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既然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渴望被医治的时候，我们自然要会面去，要可能要去再去重新面对那个痛苦的过往，带到天主的面前，那就需要天主赐给我们很大的勇气。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生命的创伤其实就是天主赐给我们一个恩宠的机会，让我们享受天主的爱，享受他的治愈的一个过程。目的，当我们经过天主的治愈，当我们在生命伤痛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天主的安慰，我们慢慢的，当我们得到治愈之后，我们就成了一个疗愈者，我们就会成了耶稣基督疗愈别人的一个工具，我们就能把从天主来领受的一切的安慰、鼓励、治愈带给别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一部分没蒙召的人，我们没蒙召这里来，这里过一个信德的生活。我们把我们在自己生命当中所经验到的那个看不见的天主的临在，这份信德宝贵的经历和经验传递给别人。因为还有很多的人，他们看不见的时候也就没有信心。我们是蒙召在这里，我们看不见依然可以相信的人。我们虽然看不见，可以活在信心里的人。可是当我们选择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艳。当我们惊艳到了，我们的生命在主内就会被更新。当然在这里面还是要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所望他，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为王。那好了，我们继续来聊医治。那么这个治愈，这个医治，那么在耶稣会或者说圣依纳爵，他给了我们一种方式，就是利用我们的记忆，也就是特别要治愈的是我们生命的记忆那个部分，而不是身体的伤痛的部分。因为身体有的时候好医治，反而是我们心灵当中的那些创伤都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它对我们今天的生命产生的潜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些潜意识，这些创伤它外部的这些特征，但是它的背后是什么，我们需要把它找出来，求助医治。圣依纳爵特别的去注重这个利用记忆力啊，这是天主赐给我们灵魂的官能之一。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所了解到的，包括这心理学的医治都是来自于耶稣会啊。你去看这些在心理学方面的这个最早的这些发展的最先进的这些知识，这些方法都是来自于耶稣会的一些研究。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自然也不会去忽视，是不是圣依纳爵特别注重特别强调我们要学会利用记忆力，因为记忆力是天主赐给我们灵魂的一个官能之一。当我们为了去寻找出这些罪因、这些罪根、这些所谓的罪性，我们的犯罪的这些背后的东西，我们直接去面对它的时候，圣依纳爵就是说他建议我们在做祈祷的时候仔细去回忆那个发生的那些个痛苦的过往，利用我们的记忆力去找到这些痛苦背后的潜意识，或者说潜在的原因，它的根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开始，因为我们学习两到三年了，所以我们或多或少都在知道这些怎么样做一个静默的祈祷和天主一个往来啊。
那么圣依纳爵他给我们提出了几个步骤。第一个，他说当我们去求天主医治我们记忆当中的这些创伤或者心灵的创伤的时候，第一步就是你坐在那里可以安静的去想象那个场景，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在你记忆里都有哪些人在场，这个地方发生在哪里，是客厅厨房，这个地方是什么，把这个场景也想，尝试着给它想象出来。第二步，当你想象好时间地点人物场景之后，努力在祈祷当中去回忆起你当时的情绪，是愤怒，是耻辱，是伤心，是难过，是恐惧，是害怕，仔细想，仔细去在记忆当中去回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当然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那是我们痛苦的过往。当我们在想的时候，第三件事情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邀请耶稣基督进到那个场景里面去，进到那个场景里面去。然后你就可以在你的意识里就想象出耶稣基督进来了。第四个部分，你自然要问，你可以问耶稣基督很多的问题，你可以问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我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可以问他，我受到这些痛苦伤害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帮我，你也可以问他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发在我的身上。那么这个事情发生有什么与众不同吗？等等是等，就是说你可以把你心里面所有的困惑或者说这种机遇的东西向耶稣基督去发问，然后你要学会仔细聆听，天主要开始跟你对话，它不一定是声音，有的时候就好像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就跟你站里砍上一个，有的时候好像是一个逻辑上的分析，但是其实是天主在你身上走动，有的时候是心里的一个共鸣，但是不管是哪一样，天主开始了把你刚才问的所有的问题，天主都开始给你一一解答。以前我看到一个治愈的一个见证，一个小女孩，她小的时候受到过父亲的性侵，所以她长大之后生活很大的痛苦，也对家人有很多的仇恨。可是当他的亲人要去世的时候，总要有个和解，他拒绝原谅，他去参加这个医治的时候，我就记得这个见证的时候，也是伊拿爵这个这种记忆力的这种抑制的方式，他就邀请，他就在想象耶稣基督也进入了那个场景里面。当耶稣基督进入的时候，他就开始问这个问题，
因为他饱受这份痛苦和折磨。可是当他去进入那里面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基督十分的愤怒，对那个产生痛苦造成痛苦影响的人非常的愤怒。当他看到耶稣基督愤怒的时候，在那一刻，这个女孩子就被治愈了。他从耶稣基督的愤怒的情绪里面，他看到了耶稣基督对他的爱是何等的深。以前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受关注的人，可是后来他知道耶稣基督如此的爱他。就在那一刻，耶稣基督也他发出了一个邀请，他的内心深处有了一个非常极大的一个同情和怜悯来自耶稣基督的。因为他接下来做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一个严格挑战的事情，那就是要宽恕。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宽恕。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是说，我们谈到医治，我们就必须来到最后一个步，一个非常一个关键的步骤。在所有的治愈过程当中，几乎都会发生的事情，宽恕。因为这是我们领受从天主那里医治的过程的，就医治恩宠的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任务之一。我们要选择去宽恕。换句话就是要学会要去放弃，放下对别人的怨恨和不满。那有的时候呢，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向我们道歉了。那有些呢，其实呢，伤害我们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那么有些人他其实伤害了我们还拒不承认，甚至可能还在继续伤害着我们，无理取闹，各式各样的情况都有。但是我们在领受被医治的过程当中，我们终究还是要去做这一点，宽恕。因为仇恨和怨恨它就是一个牢房，它把我们囚禁在这里面，它是我们的心硬。当我们心硬的时候，我们是感受不到爱的，我们感受不到爱就不能医治。仇恨怨恨它会弄瞎我们的眼睛，所以基督临在我们生命当中，它在我们的周遭，我们看不见的。所以在治愈的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要面对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去选择宽恕，而且这是从心里面去宽恕，不是嘴上的宽恕。其实宽恕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管你做了多么大的心理上的准备，可是真的那一刻来宽恕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极大的困难。海莉是个犹太女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纳粹迫害所有犹太人，凯莉和她姐妹两个就躲在阿姆斯特丹，就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人的家里，最后还是被纳粹发现，被带到了集中营，然后她的姐姐就死在那里，最后她有幸逃脱了出来。当他逃出来之后，战争结束了，他被主召叫做见证，到处在欧洲巡回演讲，鼓励大家要去宽恕，放下对他们的仇恨。当他在欧洲有一次演讲的时候，下面的人热烈鼓掌，为他的演讲所感动。 可是就在那一刻，当他进入到人群里面跟人握手的时候，他突然他就被像电击了一下，因为在人群当中他竟然看到了毒死他们他姐姐的那些毒死很多犹太人的一个过去的纳粹当兵的，就是在那个门口看门的警卫。那个警卫刚才听了他的演讲之后非常受感动，觉得自己的罪恶的过去被宽恕了，所以竟向他走过来要伸手给他握手，他整个人在那一刻就僵住了。所有的仇恨、愤怒以及心里面所内心深处所涌上来的各种厌恶瞬间就占满了他的心，他整个人僵住了，他没有办法伸手，刚才还面对微笑的脸瞬间就僵住了，他就在那里各种痛苦。即便他的头脑里很清楚很明白耶稣基督也为这个人死了，可是他没有办法宽恕，所以他就在心里面就给主耶稣基督说，对不起，我不能原谅他。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个软弱的过程当中，这个软弱的地方，而是请求主耶稣基督把你宽恕的能力，把你自己的宽恕赏赐给我。当他做完这样的祈祷，他就觉得他的身体就像被电击了一样，有一股力量就从他的肩一直到他的胳膊，直到他的手上，使得他可以伸出手去给那个伤害自己的人，给伤害迫害很多犹太人的人握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只知道所谓的宽恕好似是说我们是主动去宽恕别人，其实上呢它的本质的意思是说我们选择愿意去宽恕，实际上是从天主那里领受了宽恕的恩赐。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是自己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归根结底是从天主那里还是在领受。所以在波德禄前书的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在提醒我们，你们是因为他的创伤而获得了痊愈，你们是因为他的创伤而获得了痊愈。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我们只是说表达愿意宽恕别人，但是其实我们几乎是不能宽恕别人。可是有这份愿意，主就赐下这个能力，这份宽恕的能力，这份宽恕的恩赐。所以我们不必害怕，我们也不必纠结，我们不必困扰说我们不能宽恕，这不重要，我们只需要在主的面前表达我们愿意宽恕，求你把你宽恕的能力赐给我们，好使我们从心里面深处去宽恕别人，因为这是我们生命被医治的一个部分，这是我们生命当中能奏鸣出来的最强音。这是我们的生命被天主所用来，在这些痛苦的经历破碎之后可以散发出那个基督的生命的芬芳，可能最强烈的部分。基督借着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宠的装饰，他利用他自己的恩宠来装饰着我们的生命，他借着医治我们生命当中最深的那最痛的那个部分，使得我们软弱的破碎处的地方变得更坚强，反而能被天主所用。 就像那个小提琴，在修了之后，比过去它的声音更完美。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生命的经历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在天主内的一个美妙的计划，也就是天主都愿意我们每个人成为那个美妙的器皿。天主都希望我们每个人成为那个重要的工具，因为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宝贝，独一无二的。他不愿意我们平凡一生，他都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被他所用，奏出那生命最强音，能成为一个能影响别人生命的生命。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一切不是我们自己在做什么，而是我们要允许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而是我们要渴望跟耶稣基督合作，把我们生命当中受伤的部分，或者说软弱的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部分，甚至我们罪过的过往，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祈求他的医治，让这些破碎处的地方变得更坚强，能成为主眼中有用的器皿。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破碎处更坚强。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到这个主题之后，都不要错过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已经被破碎，或者说正在被破碎那个地方，求主来医治我们，坚强我们，能成为主恩宠的记号。也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